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穿越地平线，目光聚焦中国江苏，及时报道文化动态，流动风景，真实人生。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这里是江苏。
你好，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我是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江琪，在南京问候各位。今年是中法建交60周年，作为东西方文明的重要代表，中法两国长期以来互相欣赏，互相吸引，人文交往的双向奔赴由来已久。历史上江苏和法国呢也颇有文化渊源，展开过很多文化交流。早在清代就有法国人来到江苏，为当时的江苏留下了珍贵的文字记录和影像资料。近代以来更是有很多从江苏走出来的文化名人都有留学法国的经历。周恩来1920年11月赴法勤工俭学，在法国加入巴黎共产主义小组。钱钟书、杨绛夫妇1937年前往法国，在索邦大学进修并研究法国文学。物理学家施世元于1929年赴巴黎大学留学，1933年获得博士学位。他也是居里夫人为中国培养的唯一一位物理学博士。而徐悲鸿、刘海粟、吴冠中等来自江苏的画家更是都曾在法国学习艺术。如今法国是江苏的重要经贸合作伙伴，是江苏在欧盟范围内第三大贸易伙伴和外资来源地。近年来江苏和法国经贸交流合作亮点纷呈，去年就有多个重要贸易投资合作项目落成，如法国达菲海运与江苏扬子江船业集团签订10艘 LNG 动力集装箱船采购协议，安迪苏在中国首个特种产品饲料添加剂项目落户南京国家农高区，帕金森亚洲材料技术中心在苏州工业园区启用。去年的进博会上，法国企业施耐德电器将与无锡合作的灯塔工厂作为零碳工业的典范之作，与各方推介交流。而今年五月初，法国欧莱雅投资6亿元的全球智能运营中心在苏州工业园区正式运营，进一步拓展欧莱雅在中国的版图。在日前召开的中法企业家委员会第6次会议上，来自江苏的企业与法方签下4个合作项目，涉及低碳能源转型、低碳工业、绿色科技等领域。据南京海关统计，2023年江苏省与法国进出口贸易总额688.2亿元，同比增长1.9%。今年1季度，江苏省对法国进出口154.2亿元。
目前江苏省集聚圣格班、欧莱雅、法国电力公司等多家世界500强法资企业，同时更多的江苏本土企业赴法国开辟市场，其中包括远景能源、康尼机电等企业。截至今年3月，中方协议投资额2.9亿美元。此次江苏与法方签约了4项合作，常州新运集团与法国阿尔斯通公司签约重大项目牵引系统采购合同。新运集团是国家火炬计划轨道产业基地骨干企业，与法国阿尔斯通合资的江苏新运阿尔斯通牵引系统有限公司已经成为国内轨道交通车辆电气牵引领域的龙头企业之一。新运集团董事长助理周玲说，
非常自豪和骄傲能参加这个签约仪式， 因为也是代表中国走出来，也是见证了中法建交60周年的这样一个活动。就是我们和阿通就是双方继续携手深耕国内外的轨道交通电气牵引市场，继续加大在技术领域的投入，突破一些核心技术，从研发和设计到调试安装，不断拓展合作范围吧。
常州万邦数字能源与施耐德电气公司就欧洲充电与储能等相关业务签署重组合资框架协议，双方将充分发挥各自在研发、制造、分销和服务等方面的优势，建设电动汽车充电设备、光储逆变器、能源路由器和锂电池储能等产品的研发与销售体系，助力当地住宅、商业、工业、公用事业等各类场景实现低碳、零碳运行。万邦数字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邵丹威：
能够获邀出席本次会议，见证两国友谊的不断握手，感到非常的幸运。无论是可再生能源、新能源技术以及数字化，中国力量都无可替代。
无锡远景科技集团与两家法国企业签下重量级合作，与法国苏伊士集团签署战略合作项目，明确主要在锂电池回收、绿色能源与碳管理数字平台等领域开展合作，还与法国法夫集团进一步深化合作，将在欧洲设立风电、绿氢、绿氨等新能源项目，共同发展智慧基础设施和数字化运营技术。从长江之滨到塞纳河畔，友谊之花次第开放，带动贸易往来日益紧密。去年我省与法国进出口贸易总额近98亿美元，法国在我省新设立企业21家，同比增长162.5%，实际使用外资金额3.1亿美元，同比增长72.3%。
以开放汇聚合作力量，共享发展机遇，江苏与法国在双向奔赴中共同把蛋糕做大。当前江苏已成为法国企业来华投资的首选落脚点，多家法国世界500强和行业领军企业在江苏投资兴业。与此同时呢，也有越来越多的江苏企业赴法国发展。截至今年3月，江苏在法国设立境外投资企业中方协议投资额2.9亿美元。以实体经济为家底，以制造业为根基的江苏，吸引着法国企业频频伸出合作橄榄枝，而法国的航空航天、农食等产业也在江苏市场落地发新芽。从法国农场到中国餐桌，已成为中法合作金字招牌，越来越多的乳业、猪肉、红酒等法国农产品走入江苏寻常百姓家。坚定不移地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江苏也为拓展中法合作提供了全新的机遇。业内认为，江苏在绿色技术创新方面充满潜能，在新三样出口、新能源产业发展等方面优势明显，这些啊都将成为吸引欧洲低碳能源企业投资合作的聚光点。展望未来，江苏与法国的经贸合作前景可期，春光无限。
枫桥金波，千年钟声悠悠，传向过桥湖。是麦岭啊，
剑下金泉河，江枫对渔火，烟雨渺渺，姻缘古渡。
船小鲲鲲去，遥水袖。
凤凰台上鸣，长江天际流。烟火三月清风下扬州。
这是全中国唯一一个同时拥有大江、大河、大湖和大海的省份，这里有烟雨江南、鱼米之乡的似水柔情，也有通江达海、内连外畅的逐浪豪情。水深深渗透进这里的文化基因，水承载着这里的内核与底蕴。这里是江苏，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苏，我是蒋琪。中法建交六十周年之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赴法国进行国事访问。从2019年的尼斯夜谈到2023年的松原会晤，再到2024年的图尔马来山口叙谈，中法两国元首的交流互动不仅有着大国之交的庄重，更饱含朋友之交的温馨。从中国苏州到法国巴黎，直线距离超过8000公里，但两地在艺术、经贸、教育、人文等领域交流频繁。本期节目我们将以在苏的两组中法家庭展开，通过他们的生活来展现苏州与法国的双向奔赴与独特情缘。来听苏州综合广播记者的报道。
311种字体，
280种语言，
表达我爱你。
我真的欢喜
你的爹吗？
世界上最浪漫的墙，坐落于法国巴黎的蒙马特高地，它的亚洲版唯一复刻落户理工堤。苏州从不缺少中式魅力与法式浪漫的碰撞，跨越欧亚大陆，书写甲子情深。
且听苏州与法国的双向奔赴与美好遇见。
姑苏古城与里昂老城，碧螺春与葡萄酒，松鼠桂鱼与法式蜗牛，苏州与法国的对话时刻在上演。在混血儿梅兰妮看来，苏州与法国在艺术造诣上更是各有千秋，有相应成趣。
歌剧的故事就像童话一样，有着美丽的公主和英勇的王子，而评弹故事的内容一般是传奇小说和民间故事。歌剧和评弹就像两个超级有趣的音乐世界。
梅兰妮的母亲是中国人，父亲是法国人，他就读于苏州外国语学校小学 IC 部。他有着雕塑般立体精致的五官，公主模样的他会将课余的时间精力都花在芭蕾舞上。法国把新颖的足尖艺术和宫廷舞剧结合起来，奏响了芭蕾舞的黄金时代。每当苏州有芭蕾舞演出，小公主都欣然前往，父亲赫尔夫总是陪伴在旁，全力支持。看到文化的多样性和共享性在苏州落地生根，
赫尔夫激动不已。
孩子们坐在剧场里观看台上表演的法国艺术，有优雅的芭蕾、激情的音乐会和有趣的戏剧，也是一次对法国文化深度了解的机会，感觉就像是法国的文化在这里开了一朵美丽的花，就像是在苏州找到了一片法国的小天地。
艺术不分国界，越来越多的高质量法国展演被搬上苏州舞台，大多由苏州文化投资发展集团引进并呈现，他们如涓涓细流，温润着苏州人的精神世界。苏州文化投资发展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齐林。
那么首先，我们的苏州交响乐团会举办中法文化交流的音乐会，邀请法国巴黎管弦乐团大提琴首席和苏交共奏法国作品。那么另外呢，我们的文化艺术中心积极引进法国凡尔赛宫皇家歌剧院的管弦乐团音乐会，还有法国圣马可童声合唱团音乐会，法国原版音乐剧摇滚莫扎特等三部来自法国的演出剧目。
苏州文化投资发展集团无论其本身还是旗下的各个乐团、舞团、剧团都是中法文化交流的主力军，既要请进来也要走出去，文化出海，让法国朋友也能感受到来自江南的深情问候。麒麟
民族管弦乐团他打造的品牌叫民族交响，我们的这个苏州芭蕾舞团打造的品牌叫江南芭蕾，那么同时还有我们歌舞剧院的民族歌舞等等，以这个现代性和民族性的这个艺术形式来把我们中国文化当中的传承和创新有机融合，来集中呈现给中国和法国的观众。另外一方面呢，针对馆藏的许多片的这个丰富的法国的丝绸纹样来进行文化数字化的开发和市场的创新运用，那么推动我们中国文化数字化的这个文化元素和法国的时尚产业能够紧密的融合。
苏州与法国文化圈互动频频，这让生在苏州长在苏州的梅兰妮始终保持与法国紧密的连接，法国的文化元素也在滋养着梅兰妮的艺术细胞，成长为一名才华横溢的少女，梅兰妮背后的家庭支持也功不可没。
苏州这座江南水城是中法文化交织的圣地。
今年呢，不但是中法建交的60周年，同时也是中法文化旅游年。那么我们苏文透集团也会围绕这一主题开展各类的演出、展览以及项目活动等等。
也是法资企业青睐的宝地。
苏州也是一个开放的城市，很国际化，有助于我们开发国际市场和资源。
在苏法企130家，经贸合作持续加码。
梅兰妮的父亲赫尔夫在法国企业欧托科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担任运营总监一职，企业落地苏州10年，赫尔夫认为苏州欣欣向荣且优质高效的发展态势给法国企业提供了无限机遇和广阔舞台。
我们是法国 Altix 集团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有30多年设计制造的经验，在世界范围内遥遥领先。在中国区，我们有很多设备，其中大部分在苏州。法国企业很喜欢苏州。苏州有建设的产业基础和完善的产业链，尤其在电子、半导体这样等领域。另外，苏州是一个创新城市，建设了许多的研发机构、高新技术园区，为我们提供了很多的发展环境。地理位置上，苏州靠近上海，有发达的交通，很方便。苏州是一个开放创新的城市，有速度也有温度。
细腻质朴的传统文化和开放先进的现代科技交织成了苏州绚丽多彩的双面秀。作为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苏州与法国经贸合作密切。目前我市共有法国投资企业130多家，累计在苏州的投资也超过了10亿美元。这座城市 给法国的企业、投资者提供了丰沛的土壤和养分。苏州市商务局外企服务处处长林天曙。
那么我们也引进了一批知名的企业，包括欧莱雅、哈克马、迪卡侬、空客、哈金森等等。比如说我们新开业的为苏州太仓市的阿尔卑斯国际度假区，这是中法文旅企业的又一次的成功携手。常熟高新区的江苏亨瑞碳纤维科技有限公司呢，与法国的特瑞欧的合作呢，也是中法民间中小规模企业一次自发的共同致力于当好碳中和的一个实践示范。接下来呢，我们也将持续打造一流的营商环境，让企业呢在苏州敢干敢闯敢为。
企业的竞争力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力，培养兼具国际视野与民族情怀的人才。苏州时刻在线，时刻在线。
为了给法国企业输送和培养多元化人才，苏州不遗余力。亚历克斯就是这样一位传道授业的使者，他是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法文系的一名教师。出生在法国的亚历克斯八岁时就钟情于东方文化了，想来中国的念头从小萌芽，后辗转中国多地，最终停住在苏州。他的愿望是让更多中国学生投身到法国企业，助力中法共同成长。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法文系教师亚历克斯。
他们知道 Sophie Marchaud、Luc Besson、法国菜、FA Teta、Versailles Changbao、Provence、今年有巴黎奥运，他们想去法国，他们觉得法国很浪漫，所以我开始的时候我叫弟弟法国国庆。他们学习文化文学，他们也学习写作。
教育部印发的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7版2020年修订中规定，调整外语规划语种，在英语、日语、俄语基础上增加了德语、西班牙语和法语。长久以来，法语一直以优雅浪漫又不失理性严谨的形象示人，与苏州的城市氛围极度融合。2012年，中国人民大学与法国索邦大学等共同合作，在苏州创办了中国人民大学中法学院，成为第一家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也是目前我国最大规模的法语教育基地。法语专业出身又法国镀金的段明玉能明显察觉出中国学生学习法语的热情在上扬。中国人民大学中法学院教师段明玉。
从一开始每年招收280人不到，到如今300人左右，招收学生的数量是有所增加。通过各种有趣的活动来提高学生学习法语的热情，比如听写大赛、书法大赛、歌曲大赛、朗诵大赛、短篇大赛、配音大赛、话剧大赛等等。
法国作为尖端科技和工业的发源地，急切需要能熟练运用法语并技艺精湛的复合型人才。此外，苏州与法国文化交流频繁，经贸往来密切，也需要沟通使者深度助力。段明玉。
中法学院的毕业生可以有非常多元化的选择，在就业市场上也有非常强的竞争力，比如像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啊、外交部、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等，比如四大国有银行、四大会计事务所，还有华为啊、腾讯啊、京东等互联网科技类的龙头企业。历届绝大多数的本科毕业生选择出国留学继续深造，包括赴法国合作院校攻读硕士学位。我希望我的学生们在未来也可以肩负起向世界讲述中国、展示中国的伟大使命。
栽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来。苏州的传统和现代做到了极佳的平衡，怎能不爱？
COVID-19 还在流行，你也怕被感染吗？避免感染的最好方法就是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以增强自己的免疫力，像是多喝水、多运动、睡眠充足等。 还有，只要感觉生病，就应该立即做检测，请向当地的卫生单位及社区机构查问免费的居家检测试剂盒。想了解详情，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有中国学生走出去，也有法国朋友迈进来。从苏州到法国巴黎，直线距离超过8000公里，如何将心灵的距离拉近？苏州一直在思考。法国朋友对苏州的钟情，不仅因为苏州的硬核实力，也离不开苏州景美人美的舒心享受。亚历克斯的母亲伊芙琳·萨拉诺每隔2-3年就要来苏州常住一阵，他将自己法国1200平的院子打造成了苏式园林风，花木水景山石在法国那片土地上展现着江南之美。伊芙琳·萨拉诺。
我来苏州大部分时间都在观察园林里面的一砖一瓦，来了之后把法国家里园子的道路、植物、假山石都做了一些改进。可能朋友家都是一片大草坪，我不是，我有很多的中国元素在里面，会种一些竹子、盆栽还有水培植。
伊芙琳·萨拉诺喜欢苏州的小桥流水还有美味佳肴。讲到这里，他的话匣子又打开了。他最喜欢用一整个下午的时间静坐在苏城的一个角落，感受阳光与幸福。伊芙琳·萨拉诺。
On ne peut parler de Suzhou sans parler de la cuisine。 比如说松鼠桂鱼、小龙、生煎，还有复杂的苏州面的吃法，各种浇头都会去尝试。法国本身食物是偏甜的，所以对苏式面的接受度是非常高的。
法国朋友在苏州不仅有获得感，更有归属感。苏州工业园区融汇文化交流中心是一个致力于推动文化融合的社会组织。理事长王军有着法国里昂商学院留学背景，所以对法国朋友格外关注。他曾在外企工作5年，一天凌晨2点多，一名法籍员工突发盲肠炎，国际诊所全部歇业，而公立医院又语言不通，导致这名员工苦不堪言。随着越来越多的痛点和盲点显现出来，王军的如何让外籍人士更好在苏生活的念头也越来越清晰明了。2018年，他参与苏州工业园区社会创新创业大赛，并获1等奖。而后，创业项目苏州工业园区融汇文化交流中心落地玲珑湾社区。该中心每年举办100场活动，丰富外籍人士生活。此外，中心的公众号平台还将外籍人士在苏的衣食住行游娱购分步骤沉浸式体验记录下来。所有成员一目了然，这让不少法国朋友哪怕在无锡、上海工作，忍受着双城的交通不便，也执意住在苏州。王军。
比如说他们都很喜欢宠物，比如说他要回国的时候，他怎么样把自己的宠物跟他一起带出国，这个流程，家庭暴力，我们也是有接到过这样的一些信息的，还有医疗方面的诉求，比如说有没有推荐的在某一个领域很专长的医生，遇到问题的时候可以在这个融汇的大家庭里面得到这样的一个支持，同时呢他的声音可以被听到，我觉得这样对他的这个安全感还是很有帮助的。
苏州和法国的情缘妙不可言，苏州这座城市给了法国朋友良好的工作机遇、生存状态，同时法国朋友也在反哺着苏州这座第二故乡。王军。
比如说这周去养老院慰问，下一周我们去自闭症儿童机构跟他们过生日，再下一周我们去拾捡山上的垃圾，去做一些护林的工作。疫情期间有一个法国奶奶，西湖丽苑的小区吧，那个小区有很多的外籍的居民，所以他会发挥自己的语言的优势去做一些这个沟通和翻译，传递一些物料，然后维持一下秩序，就是中外居民一家亲的感觉。 乐融融的这种氛围，我们就是在社区活动中经常会得到这样的一些反馈嘛。
在法国有一面红遍全球的爱墙，上面用上百种语言和字体刻上了我爱你的式样，它的亚洲唯一复刻版落地苏州理工堤。每一块火山熔岩砖都是法国手工定制空运而来。王军作为中法爱墙的四位揭幕者之一，他倍感荣耀。这座写满了爱的墙面静静伫立在阳光下，是苏州与法国的友谊基石和美好见证。未来苏州必将与法国共同成就，双向奔赴，共续情缘。
一直以来，苏州与法国互动频繁，在经贸、人文、教育等领域都展开了密切的交流。目前，江苏省与法国共有九对友城。值得一提的是，苏州市与格勒诺布尔市、扬州市与奥尔良市两对友城获得由全国友协和法国外交部联合发布的中法地方政府合作奖。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一个甲子的轮回，寓意承前启后，继往开来。面对未来，用历史的火炬照亮前行的路，在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交流互鉴中，江苏和法国之间的友好故事还将继续，双向奔赴的文明交响曲必将更加打动人心。
Magic spell you cast, this is lovely and rose. When you kiss me, heaven sighs, and though I close my eyes, I see lovely and rose. When you press me to your heart, and in a world apart.A world where roses bloom. And when you speak, angels sing from above. Everyday void seems to turn into love song. Give your heart and soul to me, and life will always bleed.Love and Rose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苏，我是江琪。国际标准化组织 3GPP 已经正式确定了 6G 标准的发展路线表，并计划于今年下半年启动 6G 标准化工作。 6G 技术的比拼大幕已经拉开，4月下旬，来自全球多国的 6G 专家齐聚江苏南京，在2024全球 6G 技术大会上畅谈 6G 的发展与合作。 从概念走向现实的六季也正呼唤着更广泛的共识和更一致的标准，引领人类进入一个全新的数字化时代。来听江苏台记者周阳的报道。
江苏南京上秦淮国际文化交流中心是此次大会的主会场，不远处就是江苏省和南京市共同推进建设的重大科技创新平台紫金山实验室。六G是紫金山实验室的主要研发主要目标之一。实验室里，紫金山实验室普世通信研究中心高级工程师曹阳给记者介绍了他们的研究成果，六G无蜂窝无线接入网系统的应用场景。
看这边上面至少得有30多架无人机同时要接入到我们的网络里面来，同时回传我们的视频数据，然后这个其实对我们的这个业务量要求是比较高的。
多架无人机同时在线需要更强的通信能力，这是可以预见的六 G 能够影响的产业方向。更快则是普通用户最能理解的六 G 的特点，它将5G 的高速率、低时延、高可靠和大连接的功能进行升级。更快的速度如何实现？曹阳给记者做了一个比喻。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路本身面积有限，那我如何在有限的宽度里面实现更快的传输，那我们其实容易想到的方法在咱们的这个交通网里面，就是建高架、修隧道，利用空间的资源来提升我们的这个传输速率。但是在我们通信里面也有相应的这个技术，就是采用的就是 MIMO 多路多出的技术，那我们无蜂窝技术可以有效的提升抗干扰的能力，把干扰化为增益，把充分的把我们的这个无线资源里面的空间域利用起来，最终提升我们的一个传输速率。最后我们在实验室里面相比 5G 我们的频谱效率已经提升了10倍。
在移动通信网络的发展史上，网络和业务的关系一直是先修路再跑车的关系。当网络能力具备后，新的应用不断被激发，比如越来越快的网络催生了短视频平台的发展和工业互联网等，但 6G 或许是个例外。 6G 大规模商用可能要到2030年以后，但是单点技术应用正在提速。全球六 G 技术大会上，紫金山实验室还展示了去年建立的业界首个六 G 综合实验室。他们初步建成了六 G 端到端实验平台，六 G 光子钛合资通信实时传输速率从400 Gbps 提升到 1Tbps， 再次刷新世界纪录。中国科学院院士、紫金山实验室主任尤湘虎。
这个实验平台是一个非常初步的，但是我们已经显示了非常好的发展前景。我们也初步验证了和人工智能，并且是绿色的人工智能，不需要太多消耗算力的人工智能，就能够实现网络的这种智能化、自动的优化，能够验证咱们六 G 若干条可行的技术路线。
一项项类似的技术验证正在各地铺开。来自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空天地一体化综合业务网中国重点实验室把一系列研究成果带到了全球六 G 技术大会，其中包含了关于六 G 无线覆盖扩展技术等方面。实验室工作人员谢子文告诉记者，
基于这种场景，我们开发了基于卫星回传的这样一套固定于无人机的这种空中基站，然后我们这些技术已经成功的去保障了，比如说郑州当时暴雨的时候的灾后的一个通信恢复，包括2023年泉州台风过境的时候一个通信的应急保障。
2022年起，中国在业界率先启动了六 G 技术研发试验，目前已开展了星地融合、通感融合、算力网络等技术验证。目前从六 G 专利申请量上来看，中国以40.3%的占比位于全球首位。随着六 G 相关技术日益成熟，创造了大量的新业态与商机，成为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引擎。
在中国工程院院士邬鹤全看来，未来六 G 技术将不断与卫星、无人飞行器、人工智能等终端融合，催生更多现象级应用出现。
现在六 G 的应用啊，我们不仅仅是地面，那么 5G 的应用主要还是面向地面，那么 6G 的应用呢还会扩展到我们现在卫星，包括手机直连卫星，包括基站上的卫星，甚至终端直接上的无人机，这些应用场景啊都是 5G 的时候所不具备的。所以 6G 应该说它作为一种通用技术，它和其他的信息技术结合，会带动我们新的一些新兴产业的发展，当然这些也会同时给我们传统产业赋能。
但客观而言，六 G 技术发展仍面临不少挑战，包括在更高频段通讯软硬件设备的迭代、算力需求大幅增加等。中国工程院院士邬鹤全。
整个六 G 的研究离不开集成电路技术跟材料啊、制造啊、精密制造密切相关。所以如果说从六 G 的研究追溯到这些基础上，我们还是有很大的短板。我们希望争取更多的国际合作。
带着开放合作的心态，会上未来移动通信论坛发布了20本白皮书，涵盖 6G 网络架构、语义通信、无线智能云网络、6G 数据链、边缘内生智能、意图驱动自治网络、量子信息技术等方向，全面展示信息通信领域对 6G 的研究与探索。更多的合作共享也在呼吁中。当前 6G 发展已进入标准化的前期关键阶段。在全球 6G 大会期间，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理事长文库表示，国际化开放性是全球移动通信成功的基础，因此统一的 6G 国际标准是全球产业界的共同标准，这既是基于当今全球化时代用户对互联互通市场的需求所要做的决定，也是技术内生的需求。全球移动通信标准制定组织 3GPP 业务和系统技术标准规范组主席普尼特·杰恩也表示，走向 6G 的历程并不仅仅是一个科技和技术上需要努力去实现的目标，也是一个由全球 6G 标准驱动的合作性目标。我们需要所有人的参与和贡献，来创造一个统一的全球 6G 标准。一个统一的全球 6G 标准需要所有人的参与和贡献。来自中国 6G 技术领先科学家们也表示，将为 6G 的国际合作创造更好的开放生态，通过领先的技术赢得在国际合作中的尊重。中国科学院院士、紫金山实验室主任游肖虎
认为， 6G 现在已经进入一个非常关键的阶段，国际电信联网已经明确了它的发展的目标、愿景和技术需求，但是它的整体框架和候选技术需要进一步达成共识，所以需要广泛的展开学术交流，需要共享大家的研发成果，需要在未来标准化进行之前呢，尽可能早的达成共识，避免业界走很多不必要的弯路，希望为下一步能够达成共识、形成全球统一的 6G 标准能够奠定基础。
中国工程院院士邬鹤泉，
6G 毕竟是一个大的移动通信技术，为了用户更方便、成本更低，还是需要推动全球统一的标准。
到这里，今天的这里是江苏就要结束了。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